刘墉折身回来汇报说，
楼上四女一男颜汝云的背上挨了黄天霸一刀，伤得不轻，那个韩梅啊也被黄富清刺了一刀，一营三人都带着轻伤，现在聚楼死守不肯答话，我想就这么死死为定，待到天明一拥而上生擒他们，夜里不能混战，容易给他可乘之机。
乾隆望着黑黢黢的楼没言声，纪云说道，
不能等到天明，声势太大了，惊动南京百姓都来围观，这千百人中四五个人传扬出去很不好，迎驾的日子又近了，天蝎的谣言有损风光体面，最好是他能投诚。你喊话了没有啊？
刘墉身边的黄天霸一身短打套扣紧身依靠，手里提着剑说道，
喊了得抵死不应声，这个贼婆娘是有些邪门，几次冲进楼里头横七竖八摆着桌椅板凳，板的人跟头马趴，根本到不了楼梯口。毛仙儿，刘大人说那是奇门八卦什么阵，我也冲进去看了，瞧这是凳子，靠近的就是墙，一堵又一堵，翻来翻去又回到了原处，既然要生擒又不能惊动，只好黎明时动手了。
说话间，黄天霸手下四太保廖富华已提刀在楼下叫阵，他是个黑大个子，嗓门又粗又浑，像隔着坛子里边说话，瓮声瓮气喊道，
行义的，你们听着，你们现在是瓮中之鳖，还硬撑他妈的什么门面呢？既然难逃一死，何如出来和老子痛痛快快的干一场，当缩头乌龟有什么意思？
众人静听，楼上似乎多少有点动静，一时便见一双隔扇窗户陡然而开，却是燕入云影影绰绰巨窗而立，朝廖富华指道，
廖老四，你逞什么英雄？别说易教主，咱们没有一道玩过吗？你们姓黄的哪个是我的对手？告诉你们，老子要和易主成亲，洞房之夜，您少来过早。
易英要与燕入云此刻成亲，楼下人都是一怔，乾隆不知怎的犯上一股妒意，心里满不是滋味，溢着心头之火问刘墉，
这个燕入云是不是从易英那里投顺过来的那个呀？
刘墉忙说，
是，他投顺是为易英冷落了他和另一个姓胡的近乎，他救易英也还是因为旧情不断。
说话间，黄天霸一干徒弟们已经起哄大声的学笑，
哎呀，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，这会子了还撑门面办喜事
啊。乌龟配王八嘛，真正是一对儿，笑死我了，连根蜡烛也不点就进了洞房了。
哎哎哎，这回老爷可捡了个便宜货了啊！已经恐怕是东方老手了，不知和多少男人厮混了，如今呢，轮到了燕入云了。
哎，你说的不对，老燕呢是杭院婊子里跑出来的，哎，是一只火插在粪堆上了。
哄笑、嘲骂、侮辱，言语污秽，不堪入耳。正闹腾间，忽然楼上亮光一闪，一只火把亮了，接着又一只点燃起来，众人不知他们捣什么鬼，一时都静下来，便听燕入云惊喜地叫道，
啊，小公杀！
他突然发了狂似的在火把影中又笑又跳大叫，
已经是清白女子，她是我的了，是我的了，我燕入云好高兴，我好有福气，我好有福气。
声嘶力竭的叫声中既有欢愉，又带着凄厉悲怆和绝望，深夜听来使人神颤心栗。
刘墉，你亲自喊话。
乾隆冷冷说道，
说 龙格贝勒在这里，问他愿不愿和我再说几句。
刘墉看了父亲一眼，刘统勋、尹继善、纪云、金红等人都沉默不语。他转过身子，照乾隆的原话呼唤了，便见一英临窗站定，似乎向下张望，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？”乾隆静静说道：“
我和几位大臣议过，你有可恕之情，现下悔悟，为时不晚，归服应罪，我能保你性命周全。”
那一英终于开口了，说道：“还有燕大哥，我手下的兄弟姐妹们呢？你能通通赦了他们？”乾隆绷紧了嘴唇，这次轮到他沉默了，许久才说：“
你以为你不想，他们就可以幸免吗？”“
我问你，为什么单赦我？”一英见乾隆沉默不语，几乎连想也没想，立即说：“谢谢你了，我们缘分尽了。”说着关上了窗子。乾隆脸颊肌肉微一抽搐，冷冷说道：“
烧死他。”
刘统勋几个人心头都是一阵轻松，这样处置真是最省事儿、最干净利索的办法了。刘墉一声号令，几百支战油带火的箭一排排向官风楼射去，火几乎是楼上楼下同时燃起，迎柱、门窗、扶栏、亭柱、平座斗拱、外檐斗拱、槽生子，沾了油处起火，像一朵朵绚丽的彩花，通楼上下的闪烁着，呼呼地跳跃着。忽然，轰的一响，火焰连成一片，整座楼变得火焰山似的，将周匝的峰峦峰林照的是一片殷红。熊熊火光中，千百人一齐注目，却没见人跳楼逃命。只见窗上几个人影，似乎喝醉了酒般踉跄跌伏，又好似在火中舞蹈。几个女生歌唱，在哔哔啵啵轰然作响的燃声中隐隐约约地传来：“碧血花，宵禁风摧雨折，断魂值谁家？汉种累累，皆成踏青路，惊心王侯变黄沙。飘风万丈吹黄沙，直连天地伤情地，回首迷茫看街呀。滚滚红尘一刹那，哀哀众生劫来无奈散天涯。天涯无归处，仍归玲珑玉，化为碧血花。”歌声中那火燃得更烈，百尺红黄五色流金直冲九霄，爆然一声巨响，歇山亭顶塌落，高楼像被烧得稀软的红炭倾劈下来，下火上焰，抱着的火星在空中逼波作响，书画指挥像乌鸦一样在空中盘旋着，纷纷起落。
直到楼塌，乾隆那紧的像开水锅里煮着的心才松弛了下来，才觉得手心冰凉，全是冷汗，他喃喃地说：“回去吧。黄天霸等人的牢记，刘墉剧本写出奏折。君子不进庖厨， 今日再会庖丁，选抽骨灰埋到灵谷寺去。走吧，我今日真累了。
但他无论如何是睡不安了，回到总督衙门钦衣堂，屈躬仰卧。颜红莺莺见他双眸睁得炯炯的，忙着点西香，又请他服一丸定神安魂丹，服侍着脱了大衣裳。两个人也不敢睡，就在外间隔栅子旁开胶线听他招呼。
听着外面微微吆呼的风声，乾隆安谧地斜躺在大营枕上，心中却像万马奔腾，千绪纷来，心源之锁既开，一马之缰难受。脑海中一时是五彩纷呈的火焰，一时又是毗卢禅院的曲径，秦淮河畔的水月洋流，平阴县千万人众中一应驰骋厮杀的英姿，城前大树下的蓦然相识，走马灯似的赶走一个过去，又来一个。忽然见一英擎帘而入，手里擎着一只盘螭虬须的梅花，对乾隆嫣然一笑，说道：
贵人相反，当起而眠，龙背了好睡。
你从哪里折的这只梅？是送给我的吗？说着接过了梅枝，小心抚着那花瓣，嗅着清香。
从梅园里物色的，我就要走了，交情一场，特来告别。送你万两黄金只怕不稀罕，就送这只梅吧。
走，你到哪里去？
去奉天啊，不是你指点的吗？
和你在桃叶渡一番话，思量的事很多。一代江山观气数，崇祯非亡国之君，文天祥史可法非亡国之臣，还是亡国了。只有君臣都不是亡国的材料，才能靠得稳。
我也想得很多。一应神色有些暗淡，对面和乾隆坐了。大清气数没有尽，怎么折腾也是无用。你说的只是官场，如今官场什么气啊？大约比我知道的清楚。还有个民气，太平日久了，也要生出许多的是非。贫富太相悬殊，富的有百年大醋窝里斗，还要欺平民；穷极了的越来越多，就想和富的同归于尽。诗经里头有这样的话，什么吾与汝偕往，不就指这个？你就像雍正也，九牛二虎之力扳回吏治，也只是稍延时光而已，是吧？乾隆挥扇一笑说道：
你说的委婉，细想像画里幅叫人害怕的画儿。现在是有些糟心事，但朝廷捐赋不重，生业资繁，岁入抵得康熙爷手里四五倍不止，还是望相之数，极盛之势。好比大树，树大阴也大，你是树阴下的人，太阳没有晒到，就是金敏到这一条，所以我才射你。
你比方的好，我也有比方。极盛之势好比到了山顶峰尖，无论朝哪个方向迈步都是下坡道，又好比另一些人走到郭底谷中，无论朝哪边走都是上坡道。大家对头都走，阴阳气数 运命交错，周而复始，不过如此吧。
仿佛之间又似乎和唐儿一处游玩杭州西湖，莺莺嫣红赖娘同在一周，春风荡漾间，唤姹紫嫣红，柳垂如丝，苏堤断桥，雷峰宝塔，倒影摇曳，平湖如镜，水绿似阴间，歌扇舞袖。正得意间，背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头，回头看，却不知什么时候一鹰也在船上，看着乾隆微笑。乾隆惊问：“嗯，你怎么到了这里？”“
我来给你唱碧血花，我的歌不好听吗？”
乾隆忽然惊悟，一鹰已烧死在观风楼。张皇之间，唐儿几人都没了踪影，只一鹰、乔松几人还有燕入云微笑着逼近了自己，情急之下大叫：“
巴特尔，端木良佑，护驾侍卫们哪里去了？”“
万岁，万岁，你是演着了。”乾隆一个寒战醒了过来，却仍是身处钦义堂内，原来是一梦难科。小风清寒透窗而入，檐下铁马沉吟果儿，嫣红和莺莺两个人一左一右跪在木榻脚前，正担心地盯着自己，回思梦境，宛然在目。
一连半个月，乾隆都显得郁郁寡欢，每日批阅奏章，闷着不接见人。除令刘统勋加紧侦讯高恒前度贪贿两案，明诏匪首一英余党，乡堂堂主以上自行到官自首者，概不捕拿治罪，其余徒众一律不问。又叠下圣旨，令卢桌从速修复高家堰至清河的黄河河道，令甘陕晋豫皖五省巡抚除全力赈济水旱灾民之外，自保境内黄河堤岸，任内若有绝馈之事，悔过不报，以贿盗论处，绝馈即革职，又该付以家产自行弥补，绝不姑息。又下旨河东河西速备种粮牛具，抵设无力秋种贫户，各地秋种东房，具由该省督府责成地方全力安顿。董鄂至死一人，即将等考称，至有因责任不力导发民变者，为所拿督府，至以玩忽之罪朕不耳恕。又令福建设水师稽查道，专访倭寇水匪上岸滋扰，并稽查沿岸奸民与水盗私相勾连，擅自带货出海者，即行格杀捕拿。只有官员营谋暴力不畏死，与盗寇行货银钱交换者，俱奏即行正法。道道旨意，辞其严厉，即使对亲近臣子也没了调侃之词。
他心情重整，只在八月初八御驾临幸入城时露了一下面，以后就移居鸡鸣寺下的行宫。八月十五在总督衙门李九相待近身一老，在席间接受跪拜，只和张廷玉寒暄几句，问了问饮食起居，向众人加冕几句，诸如金山业主是朝廷基业根本所在，诸位忠爱君父，疏财急功，朕心甚慰，唯望以生业于财，广为布施穷民，地方百姓安居乐业，是尔等之福之类的话头，劝酒三杯，即含笑离席。每日只去太后处早晚请安了， 就在皇后处闷头批阅奏章。那拉氏等几个后妃借口复查皇后有病，时时过来请安，变着法儿的讨乾隆欢喜。乾隆不生气，却也不兜打他们，只笑着说：
哈哈，忙啊，记得奏读案件太多了，你们只管陪老佛爷各处寺观庙院名胜风景游玩去吧，仅是料理清白，咱们到苏州、杭州、扬州、海宁这些地方痛痛快快的玩啊，春俏你们心满意足就是。